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各自宣称自己推行的发展政策更能为亚太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上午在 APEC 工商领袖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等政策是为了与地区和世界共享经济发展机遇。他说，不是有人所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紧接着习近平发言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时设立了债务陷阱。他在星期六的发言中阐述了美国基于平等、透明、共创繁荣为原则，并以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为特征的发展援助项目，并再次警惕发展中国家不要掉进某些国家设置的债务陷阱，不要接受会损害主权和独立的外债。美中两国领导人还在各自的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贸易政策。习近平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称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他还警告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也会失去自己。彭斯则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称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史无前例，包括关税、盗用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和不公平的补贴。他说，美国已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采取了决定性措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可能将征税规模扩大一倍。彭斯说，美国不会改变这一应对方式，直到中国做出改变。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采访彭斯活动的美国媒体轮值采访记者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彭斯副总统正在会场的一边与张忠谋会谈，但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台湾外交部发表了张忠谋与彭斯会面的照片，还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就强化区域连接、促进共享式成长和塑造数位经济的未来交换了意见。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总统不能亲自出席一年一度的 APEC 峰会，每次都指派一人代表总统率团出席峰会。台湾媒体称，彭斯与张忠谋会面是美台官员在历届 APEC 峰会上最高级别的互动。中国外交部此前在做相关表态时，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一中原则，不要搞小动作。美国官员们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中情局的结论反驳了沙特政府的说法。一天前，沙特的最高检察官说，王储没有在卡舒吉死亡事件中犯罪。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两名上个月被判刑的中国财经记者。此前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中国一名知名企业老总被调查的消息。10月24号，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邹光祥和刘成坤1年和8个月的徒刑。美国一名法官下令白宫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吉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交还给他。在阿克斯塔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东市的一次记者会上言辞交锋之后，白宫吊销了他的白宫通行证。 CNN 随后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官对白宫下达临时禁止令。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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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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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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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1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宇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宇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各自宣称自己推行的发展政策更能为亚太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上午在 APEC 工商领袖峰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等政策是为了与地区和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的机遇。他说，不是有人所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紧接着习近平发言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时设立的债务陷阱。他在星期六的发言中阐述了美国基于平等、透明、共创繁荣为原则，并以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为特征的发展援助项目，并再次警惕发展中国家不要掉进某些国家设置的债务陷阱，不要接受会损害主权和独立的外债。美中两国领导人还在各自的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贸易政策。习近平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称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他还警告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也会失去自己。彭斯则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称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史无前例，包括关税、盗用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和不公平的补贴。他说，美国已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采取了决定性措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可能将征税规模扩大一倍。他说，美国不会改变这一应对方式，直到中国做出改变。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采访彭斯活动的美国媒体轮值采访记者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彭斯副总统正在会场的一边与张忠谋会谈，但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台湾外交部发表了张忠谋与彭斯会面的照片，还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就强化区域连接、促进共享式成长与塑造数位经济的未来交换了意见。台湾媒体称，彭斯与张忠谋会面是美台官员在历届 APEC 峰会上最高级别的互动。中国外交部此前在做相关表态时，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一中原则，不要搞小动作。美国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中情局的结论反驳了沙特政府的说法。一天前，沙特最高检察官说，王储没有在卡舒吉死亡事件中犯罪。美国官员说，中情局查明15名沙特特工乘坐政府飞机飞抵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并在那里的沙特领事馆杀害了卡舒吉。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两名上个月被判刑的中国财经记者。此前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中国一名知名企业老总被调查的消息。今年三月，微信公众号光祥财经的作者邹光祥在网上披露，中国乳业巨头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被带走调查。这则消息很快被疯转，引发外界恐慌，导致伊利集团股价大跌。两天后，邹光祥被内蒙警方跨省逮捕。美国一名法官下令白宫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吉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交还给他。在阿克斯塔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东市的一次记者会上言辞交锋之后，白宫吊销了他的白宫通行证。 CNN 随后把特朗普政府告到法庭，要求法官对白宫下达临时禁止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继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月初通电话之后呢，美中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美国提出不打冷战，不遏制中国，中国呢则以不挑战、不取代美国相回应。但是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针锋相对。两国对贸易战的态度更为引人关注，特朗普称北京已经放弃2025计划，而习近平则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显示分歧难以弥合。那么美国为何最终放弃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一个这样一个格局？美中关系解冻的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本月底举行的美中峰会能否结束贸易战，从而呢实现两国关系的和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VOA 卫视啊，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不久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发表了对华政策的讲话，在这之后呢，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美中关系全面交恶，华盛顿呢将拉开对北京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序幕，有人甚至呢称之为冷战序幕。可是进入11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态势发生了变化，继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一度被搁置的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也恢复举行了。目前两国官员都在紧锣密鼓的来筹备月底的这样一个特席峰会。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华盛顿有没有一个与中国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方略？特别呢是在彭斯讲话之后呢？
确实，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月1号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电话就是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呢，就是上周五举行的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最会后的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就说，美国并不是要这个和中国打冷战，也不是要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和前阶段流行的那种美国要和中国冷战，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交往政策，而改而采取遏制政策这种说法，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么当然，其实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就想谈到彭斯的讲话，彭斯的讲话，照我看来，他其实严格说并不是一个全面对决的宣言，而他更是一个警告，另外呢，特朗普之所以打贸易战，他主要还是把贸易战作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相应的让步，从而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面确实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且有迹象表明呢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是这个美国改变态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美国也意识到，尽管他手里打贸易战的牌很多，但是也不是无限的，他能施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期望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也不是无限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他大概觉得要让中国在贸易战这个前提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恐怕也做不到。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这当然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协议，毕竟是对中国行那种过去那种不公平贸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是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这个遏制的阻止的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种目前一种解决现在这种僵局的一种手段，我这是美国这种考虑。那么到现在看起来呢，我认为从彭斯眼光来看，表明美国有一个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意向，但是还没有如何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方略。这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冷战，那我们知道过去美苏冷战，那美苏两个国家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现在的美中之间经济、贸易、人员各种网这个交往非常频繁、非常广泛，而且这些交往呢，它不是简单的拿经济贸易往来来说，并不是说我买你的东西，你买我的东西，那毕竟还是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呢，它的经济全球化，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如果现在美中要恢复到原来和美苏之间那种冷战关系，经济上、贸易上基本上没有往来，这个做不做得到本身就是个问题。何况呢，如果你美国你去和中国这个经济贸易方面脱钩，不和中国有往来了，那你的盟国他们会不会也同样这么做？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你单方美国单方面这么做，它其实效果就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要回到当要使今天的美中关系回到当年美苏关系，那么单单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都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这个苏联斗殴这些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作为结束，但这种变化呢，它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西方是美国施加外部压力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呢，是苏联斗殴这些国家他们内部的他们自身的自由化的结果。那你中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未来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新的一波自由化的这种运动，促成中国向自由民主道路方面转化啊？那这一点我想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使得美国在目前他们依然是没有，而且很难就是有一套很那个清晰的和中国这个全面对抗的方略。
好的，那么胡先生的话说呢，就是说美中关系错综复杂，想打贸易战也不容易。那我来请教北京的，想打这个冷战呢也不容易。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表示说，美国不与中国进行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杨洁篪呢，他则称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表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就可以避免美中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了呢？张先生，
此前我谈过，我认为不太可能出现像这个美苏两大集团在以往所这个二战以后的那种冷战局面。那么美中是不是会有今后会有冷战，我并不认为就一定会有。原因呢，我觉得一个是美国不需要冷战，就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冷战对美国也有诸多的伤害或者是诸多的不利，那么冷战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出发啊，他这个现在蓬佩奥讲说美国不与中国进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那前提其实是倒过来的，就是杨洁篪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就是实际上应该是中国服软或者中共服软在先。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那至于说这个彭斯的这个讲话，我认为其实是代表了就是美国现在的决策层 对中共的一个这个比较真实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体制，对于美中未来的这竞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彭森讲话其实是美国的底牌。
嗯，
但是现在这个要进行谈判了，要勾兑了，那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无非就是个利益交换，就是你不挑战我，你不取代我，那好，我也放你一马，咱们不打这个冷战，你自己去发展，但是你不能冒犯我。
嗯，
大致上我觉得双方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确实就是美国啊，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这个还是需要中国的配合。
嗯，
比如朝鲜和伊核的问题，啊，这个还是需要配合。那么在这个台湾、南中国海这些问题，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美国并没有让步，双方在这方面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一次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这种对抗都可以一次这个峰会就这个化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做不到。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一种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
嗯，
就是双方还得沟通，还得交往，而且呢，也有一些问题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呢，还会针锋相对，但是呢，不会撕破脸，双方来打冷战。所以打冷战呢，说实在的，美国可能这个受的损失没有中共这样大，但是中共确实打不起冷战。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的态势，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中方啊，中共这方面，他是急于结束现在的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局面，
嗯，
然后回到一个相对，双方相对这个既有矛盾又有磨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上去。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
判断。好的，继续我们的讨论啊。特西峰会之前呢，我们看到现在美中双方各路人马都纷纷出面放话。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宣称，他说中国已经同意放弃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叫2025计划了，表明北京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国际观察人士，尤其是一些美国的学者，都认为这不大可能。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放弃他坚持的这个2025计划？
我觉得特朗普这么讲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根据公共数据库搜索统计，我们发现从今年一月到五月这五个月，那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超过140次。
嗯，
而从6月5号到今天，那么这五个月一次也没有提到。特朗普，另外特朗普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也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出面来直接的反驳，也没有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去加以说明，那等于就是默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呢，中国政府确确实实是已经表示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起码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过。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而这个规划本身呢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贸易，而其中就禁止这个成员采用这种倾销或者补贴的方式采取这种不公平贸易。而你这个2025计划呢，它就是政府，就是采取一个政府补贴和扶持的政策。你看这个2025计划，它主要就是要发展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这些大概十项这个高新产业。而那政府呢就要出大力，举全国之力来这个支持这个产业，包括要成立这个以这个政府这个为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给这些企业强有力的这个金融的支银行贷款， 给他们那个土地优惠，另外吸收人吸引人才，给他们和这个财税的这个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些做法就是明显违背世界贸易规则。过去其实过去虽然中国政府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他从来就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他这么做已经搞成习惯，所以越搞得后头越胆大。到现在你看他这个2025计划，它是2015年推出的，是以国务院推出的，他居然就把这些明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这些做法，就白纸黑字的就写在他的文件里头。那你现在这个美国人拿着你这个文件，指着这个文件跟你中国政府说，你这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那中国政府当然哑口无言，他想赖账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知道理亏，所以他只好表示他要放弃。当然这里呢，他主要是中国政府他不老实，他不向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交代，他这个2025计划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他也没有老老实实向中国老百姓交代他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所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美国之所以反对2025计划是害怕美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还以为习主席现在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以牙还牙，还以为特朗普说这些话都是说大话说话，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你说国际上很多学者，有很多美国学者不相信中国会真的放弃2025计划，这种担心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中国政府他现在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搞，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但是呢他可能偷偷摸摸的搞，可能这个过脚的搞。而以中国现行这种体制，这种党国体制政企不分，他也比较容易会去摸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中国政府现在尽管你已经表示你要放弃2025计划，那么你今后怎么样，从美国来讲他怎么样监督中国政府？另外当中国政府如果违反了他的承诺，就像过去他一再违反世界贸易组加入世贸的承诺一样，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美国又怎么样来惩罚？这个才是现在美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他最近呼吁美国要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话可能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您觉得习近平这话是什么意思？您又怎么看啊？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北京已经同意放弃2025这样一个计划呢？张先生，
我觉得中共方面的底牌其实就是除了改变政权，什么都可以谈。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保政权是第一要务，当然第二要务就是领导人保住自己的权利，这个都是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首要的这个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放弃2025，这个口头上可以有这种表达，心里头和实际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上次我们分析这个，上次我们做节目，我分析这个进博会的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2025不提了，在这个讲话里没有提。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刚才因为胡平先生也讲到了一些个统计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词句出现的统计的频次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中方呢，现在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底牌就是这样的，就是对外可以服软，对内呢必须要强硬，要加强控制，以免失去政权。因为对于这个中共这样的政党来讲，他一旦失去政权，就没有可能再重新掌握政权，他不大可能像这个。西方这种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政治系统，那你还可以，这一次选不上，你还下次有机会。从这个苏联和东欧这种共产党，这个阵营的这些国家的 这个近年的历史来看，自从这个苏东巨变以后，还没有一个前共产党能够通过选举重新获得政权，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如果失去政权，一切都完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服软啊，这个是必然的，就肯定要为了保政权，做什么样的承诺都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啊，这个我其实他的这个其中背后的那句话，就是你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地位，
嗯，
这条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所谓发展道路，无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梦。但这两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得永远执政。
嗯，
所以基于这个，他要提醒美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所谓中国人民呢，只是一个招牌，真正的就是我们中共必须要永远统治中国。
嗯，
这个是底线。所以呢，以此作为交换，就是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我可以按你美国的要求做，但是呢，不能把我的政权给我弄没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盘。
好的，
就是这样的。
好，这个素来呢，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啊，也出现了。他以95岁的高龄再次访问了北京，并受到习近平的接见，让人们想起呢他当年北京的这样一个破冰之旅。我首先请教胡先生，目前正值美中关系解冻时期，您认为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会不会有什么象征的或者实际的意义呢？胡先生，
说起这次基辛格到北京见习近平这件事儿很奇怪，嗯，因为基辛格刚在2天之前在新加坡就见到了王岐山，
嗯，
如果基辛格有什么话，有对中共当局有什么谏言，那么想必他已经王岐山都讲过了。如果他有话要转告习近平，那么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助手，副手，因此他完全可以让王岐山去转告这些话。那他还有什么必要，以他那么大的高龄，马不停蹄的又跑到北京去呢？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基辛格想叫王岐山转告给习近平的那些话，王岐山不愿意转告啊。那不转告的原因当然很简单呢，就大概这些话有些话分量很重，不那么顺耳，习近平听起来就不高兴啊。你要王岐山去转话呢，去转告呢，他也许对你王岐山不满意，觉得你在是不是在挟洋自重啊，或者是不是你借外国人来压我呀？那么所以王岐山就会建议这些话，就对这个基辛格说，这些话你最好还是面见习近平直接告诉他，这么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因为你从他几天前还参加新加坡的会议，到后来去趟北京，我们感觉到他这个北京之行并不是原来计划之中的，而是后来才有了这么个东西。那么这当地的，当然他到北京讲了些什么，对习近平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啊。我们能够看到呢，官方的报道呢都寥寥数语，都是些场面话，看不出太大的名堂那么不过我们可以从基辛格在新加坡和王岐山会谈的时候的一些讲话，那个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做一些报道，恐怕我们倒能更看得出基辛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基辛格的意思无非就这么几点，一方面呢，他也要告诉中共领导人啊，他必须要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确实这种贸易问题确实很严重，让这种这个僵局持续下去对中国更不利啊，做出更多的让步是必须的。甚至他还提出中国需要超越老的模式，这样子才能成为亚洲的这个领袖国家等等，这些话都算是按说是说的比较重的。就像我们知道，也就在几天前了，这个美国的前财长鲍尔森的讲话，他也对中国有很严厉的批评，也就是认为中国确实没有这个，确实违反了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一些种种规则，确实需要做重大的改变。嗯，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提出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